喂，好，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仍然是讲到关于廉师性要谏言。我们今天从这一段开始接下去。烦恼的根源是五毒，以下说明如何将五毒以为盗用。当强烈的贪欲性欲突然现起时，要透过正念觉察认出这些烦恼，并思维贪欲的成因是由于外在因素而升起的，也就是想要跟一位迷人的男性或者女性交合，而受到了这种性冲动的支配控制。此刻欲望带来的疼痛，就像洪水猛烈的奔流，到最后你的心会完全消散到你已经习惯的那个模式当中。若要辨识出那个模式，便要了解到外在令人神魂颠倒的条件、因素都是自心造作出来的。若不如此，你所钟爱的朋友就不可能会被其他人当作敌人。想要交合的冲动从你心中升起而显现为欲望。就像是空无的天空中出现的风。现在要说的是如何升观贪欲的本性，并以贪欲为盗用，具吸引力的外在因素以及交合的冲动，是远离二元的，在此状态中安住，欲望因此便转为乐空不二的体性，空性的本然体性，以及现其为乐的体现。两者的本质并无不同，这既是贪欲的圆满，亦即是妙观察之。好，这一段极为深奥。莲花生从这一段开始讲到你的生命当中的对五个显著的要素，这五个显著的要素，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贪婪、贪欲，而贪欲的最根本的贪欲，最根本的根性就是性欲，嗔就是嗔恨、发怒，痴类似于宗教里讲的无明或者迷惑，某种浑浑动动的状态，迷惑的状态，慢就是我慢、骄傲，你自发的会在某种状态下、情景下产生一个骄傲的想法。疑，怀疑，你的心总是对外在、内在吸收到的信念、信息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所以这都就是在生命当中最常出现的，而且是最根本的五个感官倾向：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感官的倾向被密宗称为是烦恼的根源，它是最根本的。有声音吗？现在声音有吗？有的啊，好，OK。接下来，在这五个最根本的烦恼，你将如何面对它？首先，你将如何面对你的贪？你将如何面对你贪里面最最深的枷锁性？你会看到性欲、性的念头、性的冲动是如何的因外在因素而升起的。你看到一个迷人的男人、女人，这种冲动就起来了。而我们现代的科学提到，所有性的冲动来自于你的神经系统。在第四道的葛杰夫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古老宗教认为人的身体里面有七个中心，而所有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性中心是最低等的、最肮脏的。而当你了解真正的脉轮，真正的能量，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也许会提示你，所有脉轮能量当中，唯独性中心的能量没有对立面。你所有其他中心的能量，比如说心轮的，它有正面跟反面，你有爱跟恨。对于心轮来说，它的能量表现为爱跟恨。你要么是正面的爱，要么就是恨一个人。你此刻倾尽全力的爱一个人。很有可能这个能量在达到它的顶峰以后开始转向另一面，你开始恨它， 所以为什么你往往会对你最亲近的人发脾气，而这股脾气一旦宣泄掉，你又开始再一次的爱上他，因为这是心轮能量的循环，你很难反对这样的循环，你即使反对也没有任何的用，他一定会继续这样循环下去。你如果深深的爱一个人，到一个点你就会开始反感他，而这个反感达到一个点，你又开始爱他，因为心轮的能量是有对立面的。所以，当一个人特别的靠近你的时候，你要警惕，他对你太好了，他对你几乎百依百顺，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他已经离反对你的那一天靠得很近了，他在越来越向反对你的那个方向运动。虽然他现在看上去对你是百依百顺的，因为心轮的能量有对立面，其他每一个脉轮、脐轮也有对立面。它有情绪性的对立面，有安静的一面，焦躁的一面，你所有其他的脉轮都有对立面，唯独性中心没有对立面。为什么？因为其他脉轮相对于性中心的脉轮，它是达到人类以后展现出来的，它是一个高智能的展现形式，而唯独性中心它来自动物。在你是一个动物的时候，这个脉轮就存在，这个脉轮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而其他的脉轮是在你达成一个人类以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也许在动物的身上有那么一点点，但是没有完全的发展，而当你达成一个人类，那些脉轮才开始真正的发展，但唯独性中心的脉轮是在你动物的时候它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被充分的发展，你将会发现。葛杰夫在第四道里提到，性中心的能量没有对立面，没有正反两面，它只有一面，就是性冲动，只有一面。你的性冲动里面不存在反面的东西，它很单纯。所以，所有你的脉轮中心里面，唯独性中心的能量是绝对单纯的能量，它是一个真正单纯的能量，它没有思想，它脉轮也许掺杂着思考。掺杂的思想，唯独性中心是动物般的，它没有思想，它要么没有冲动，要么就是冲动，啊，极为简单，所以它是原始能量，你可以称它为是最原始的能量，而那个最原始的能量其实是最最纯的，没有杂质的，这跟我们所有宗教里面提到的性是最最污染的一个能量正好相反。葛杰夫提到。性中心的能量其实是最纯净的，而这一点跟印度教、跟密宗的看法完全一致。而使性中心变得污染的是什么？不是性中心本身的能量，使性中心变得污染的是你的头脑。所以我们现在的西方医学，它告诉你，你的性真正控制性冲动的来自神经系统，而神经系统会创造。各种各样的画面，如果没有性的画面，你的性行为将是单纯的、纯粹的、动物般的、极为简单的。而当你在这个性活动当中掺杂了思想、掺杂了画面，忽然整个行为就变得肮脏了，变得如此的猥琐，变得如此的不纯粹。所以，当你看到密宗，古印度密宗的弹吹，你才了解真正的单纯的性是怎样的。弹吹里面提到，当你有任何性的欲望，这个时候你必须停止你的性，你不适合进入性，因为你是污染的。只有当你没有任何头脑的欲望，你才能进入弹吹，因为这个时候的性将是纯粹，没有杂质的。而这段莲花生的话里面提到，你受到外在的刺激，一个男人跟女人的画面，它刺激的哪？它刺激的实际上是头脑，它并不是刺激的真，它并没有真正刺激到性中心。如果你看 JT 叔叔的那篇调阴阳的文章，你将会了解，你的性中心获得刺激，其实需要极长的时间，甚至是2个钟头以后， 一般的情况下，性中心不那么容易接受到刺激，真正接受到刺激的仍然是头脑。这就是为什么弹吹需要前期的仪式，一个冗长的仪式。只有在这个冗长的仪式当中，你的性中心才会被慢慢的激发出来。这性中心本身被激活需要极长时间，并不那么容易冲动，而跟我们想象的很正好相反。你的性冲动是假性冲动，不是真的。你的性冲动来自于头脑的画面，它一秒钟就让你冲动了，而那个是假的。真正的性冲动也许要需要两个钟头以上，非常慢。无论男性跟女性都是这样。我们正常的生理认为男性的冲动比女性要快，实际上正好相反。男性的性冲动，实际上纯粹的男性性中心的冲动比女性要来的慢得多，女性更快。你如果了解弹吹，你如果看过 JT 叔叔的这个调阴阳，你将会了解这个。当然我们今天并不想深入的谈这件事，我们只谈关于头脑的冲动。你的一秒钟的冲动，那些性欲来自哪里？来自画面感，来自视觉，而不是来自性器官。它来自视觉，来自你的画面，来自你头脑的欲望。所以莲花生讲，这完全是一个习惯性的模式而已。你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记忆在其中，而外在的一个刺激，外在的一个形象，一个俊男，一个美女，挑起了你神经系统的那个记忆。你如果辨识出那仅仅是一个记忆的模式的话，你会发现那些神魂颠倒的因素都是你的神经系统，你的思维自己造作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拟的场景，并不是真的场景，他们只是在你的脑子里面模拟出来，而挑起了你的欲望。所以莲花生讲，他们仅仅是天空中的风，它是你脑子里的一阵风。你有没有发现，它仅仅是脑子里的一阵风。如果在你产生强烈性欲的那个片刻，突然有人说着火了，你的那个整个头脑的欲望就一秒钟内就消散了。你的第一念头是逃命，立刻从窗子里跳出去逃命。这个时候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秒钟以前你脑子里还充满了性的冲动，而一秒钟以后由于另一个强刺激占据了主要位置，你那个性冲动没了。显然它只是存在于你头脑，它并不是真的性中心的冲动。所以莲花生讲，你要认出这一点，你的冲动是思想般的，是来自于头脑的，还是完全性中心的。克里希那穆提曾经有人问他关于性生活的问题，他提到了，他给予的回答几乎跟莲花生的这个回答非常的相像。他提到人类所有的性困扰根本跟性行为无关，只跟性欲有关，也就是头脑的欲望相关。性行为本身不是问题，性行为本身如果没有头脑的参与，它是一个极其单纯的行为，不存在丑陋或者完美这一说，它不存在美跟丑的问题，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就跟你吃一顿饭喝一杯茶是一样的，它里面不存在美跟丑。而发生美跟丑的一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你把你的思想加进去了，你把你的欲望加进去了。你也许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没有欲望的性行为，这就是你为什么无法理解弹吹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没有欲望的性行为。人类已经完全忘记了本能的冲动。如果你去问一个原始部落的种族，你会发现他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性冲动，他们思想比较简单，比较单纯，他们没有受过那么多的性刺激。你现在走在大街上，你听到的音乐，你看到的那些人的穿着，所有的这一切现代化的生活里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性的暗示，性的刺激，所以你的头脑里面接受了太多的性暗示。而对于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来说，他没有那么多被暗示过的前提，所以他头脑里这些性暗示几乎没有。对，当你问一个原始部落的人， 他会跟你说信根本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并不是经常来，他只过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他才会自己来一次，啊，他那个来自生理的冲动才会来一次，而那个冲动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单纯，里面没有任何肮脏的成分，啊，所以一个原始部落的人会这样看待性，他并不认为性是一个很肮脏的事，很糟糕的事，但是一个现代的人，他的性一定是肮脏的。他已经有太多的肮脏的头脑压在那个行为当中了，所以克里希那穆提提到，一旦你了解你的性欲，你将会真正解放你的性，因为真正肮脏的是欲望，而不是那个性器官，也并不是那个最原始的性冲动，肮脏的是欲望，而那个欲望全部来自于外在的性暗示、画面感、各种各样的画面、汽车广告、饮料广告等等等等，音乐、歌词，整个现代社会几乎是一个性扭曲的社会，性被摆在了不该有的位置上。柯氏曾经提到过，他说人类应该把性交还到性该有的位置上去，那一切就都会没有任何问题。而人类夸大了性的快感跟性的刺激，这给人类本身制造了无数的麻烦，本身一件简单的事，你把它给夸大了，你把它的快感也夸大了，你把它的刺激也夸大了，你在不停的刺激人们的性欲。当你身处一个这样的社会环境，你该怎么做？莲花生告诉你，你如果身处于这样一个受刺激的环境、受挑逗的环境，你首先应该认出那个挑逗实际上不是挑逗你的性中心，仅仅是在挑逗你的头脑。他们完全是在挑逗你的头脑，而当你看出它是一个对头脑的挑逗的时候，你起码有一半以上已经认出它是一个幻觉了。那个性欲有80%跟性器官没有任何关系，跟你的性本能的性冲动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一个头脑的欲望、头脑的冲动，而不是性中心的冲动。而头脑的冲动来自于记忆。来自于画面，来自于惯性的幻觉，它几乎类似于某种神经系统的毒品。你中了那个毒，你想再一次体尝那个毒品的味道，而那个味道跟本能的冲动无任何关系，仅仅是头脑的冲动。所以，首先莲花生讲，你要认出它是一个头脑的引诱啊，而不是性器官的引诱。是一个头脑的影子。当你认出这一点的时候，我希望你看莲花生的另外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给你极大的提示，而且极为重要。它几乎是整个密宗，或者说整个佛义的秘密。我把这一段贴上来。有一次，麦盆仁波切在他16岁的时候，在他的禅定的境界当中啊。他来到了铜色吉祥山，也就是莲师的乌金刹土。他看到莲师被浩如烟海的眷属围绕，显现在云中。莲师极为乐意地为他灌顶加持，以后说了一个偈。这个偈说道：“不为索取对镜瞻，不为能取妄念染，护持赤裸绝空性，此乃诸佛之秘义。”意思是，不为索取的对境占住，也不为你自己的妄念所污染，认识并护持绝空无别的赤裸觉性，这就是诸佛三世究竟的秘密啊！说完，莲师跟眷属就化入光中，融入尊者。从那时起，他便真正通达了大圆满的究竟见解。我们来看这句话，什么是大圆满的最究竟的见解？也就是你面对外在的环境，不被它占住，无论外在是一个俊男美女，是一个性挑逗、性刺激，你不被它占住，你知道那是外在的，跟你无关。而当你接受这个刺激，你的头脑立刻惯性的产生一个内在画面，一个性交合的画面，一个内在的画面，这个画面是内在的妄念，是你内在的惯性，是你内在的记忆。 你能不能面对这个内在的记忆仍然是超然的，而不被它沾住，没有被它污染，你仍然护持在安住在超越头脑的无限觉性里面，无限空性里面。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很困难，这非常困难。你也许可以抵抗外在的性暗示、性挑逗，但是你很难抵抗来自你个人头脑当中的惯性、性的惯性、性的冲动。一个头脑的冲动几乎可以压倒你。为什么？你为什么难以抵抗你自身的冲动？因为你的意识还没有达到无限，还没有达到那个空性。而莲花生的这段话实际上是给一个达到空性的人讲的。只有你的意识达到了超越头脑的空性，达到这个点，达到你头脑上方无限的意识永恒，无限的空，你安住在这个空里面。这个时候有外在刺激的时候，你的头脑仍然会惯性的产生内在画面、内在冲动，它还是会有，这种惯性还是会在。但是即使头脑产生了内在惯性的冲动，对于你来说，那仅仅属于头脑，不属于你。你现在不是头脑，你现在高于头脑，你现在在头脑上方的无限里面，你将会看到头脑产生了这么一个冲动，产生了内在交合的画面，产生了一个性的感觉、性的欲望，而你对这个欲望将不置可否。你要了解，你对它不是说否定它，而是不置可否。如果你要去否定它，你要否定你的思想，你就又中了它的招了。因为你否定一个思想，你那个否定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头脑。你用你的左手在打你的右手，迟早有一天你的右手会再回过来打你的左手。所以没有必要否定它，你只是超然的，不置可否的随它流过。这就是整个佛教的秘密。佛教的秘密，真正禅观的秘密，不是去否定你的思想，而是任你的思想流过。因为你现在了解，你的头脑不可能不思想。人们总是渴望在他的禅定当中停止思想，这种想法是幼稚的。思考是头脑的本能跟功能，它永远不会停止，永远，它会一直发展下去。你如果长期的停止你的思考，只会产生一个效果，你的智力的高度将会降低，你头脑的灵活性将会降低，你会变得更白痴啊！一个白痴，他的思想的频率会比你低得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是降低头脑的思考速度，而是要学习在禅观当中超越你的头脑。只有超越你的头脑，那么无论你头脑现在在如何运动，它将无法妨碍你。你甚至可以从头脑的各种各样运动当中找到你的灵感，因为头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你并不需要去压灭它、绞杀它，你需要做的反而是利用它，让它成为你的仆人，而不是你的主人。当你被头脑牵着走，当你被头脑产生的冲动牵着走的时候，头脑就是你的主人。而你现在，你安住在无限当中，安住在空性当中，头脑就会成为你的仆人。所以这是莲花生真正要讲的含义，它让你的头脑成为你的仆人。当你发现脑子里面的欲望，那个冲动，是一个幻觉，是一个头脑的惯性，仅此而已，忽然那个想要交合的冲动就变得淡化了。没有你的注意力，它无法获得能量。你的注意力就是一种营养，你开始对它漠不关心，不怎么注意，不置可否，随它去。那个思想由于无法获得你的支持，它会自动的淡化。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把原来用于交合冲动的这个能量再一次抽回来了。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安住在无限当中的意识将会获得更多的能量。那个能量来自哪里？来自那个交合的冲动，而那个交合的冲动会因为能量的枯竭渐渐的淡化， 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平衡效应，它的能量被抽走了，它淡化了，而你的能量就增加了。增加以后，你会产生什么呢？你会产生在那个空性当中更深安住的感觉，你在空性当中更加获得了能量，更加能够稳定的安住在空性当中。这个时候，你会惊艳到在空性当中本来的乐，一种安乐、祥和的乐、稳定的乐、自由的乐，因为你已经把性欲的能量抽过来，你夺过来了。啊，你如果没有夺过来，它就会发展成性行为，啊，那个能量最终会从性中心释放掉。但你现在把它夺回来了，你把它回收到你的空性当中，所以这个时候贪欲就会转化成妙观察智，它是一种观察的能力，它是一种超然观察的能力。所以这个很深奥啊，这个非常深奥啊。你虽然看莲花生只讲了这么两小段。但是你真正要做到是不容易的，它极为深奥，它而且即使你一次做到了，也不代表你一直能这样做到，所以它是一个长久的锻炼。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将理解所有头脑的惯性，它们都一样，它们本质上没有差别。所以下面提到，当你观愤怒的体性的时候，安住于其中，不要碰它。安住于你的空性当中，安住于你的无限当中，让那个愤怒自然的展现出来。你不要去压制它，也不要去怂恿它，你只是任其自由发展。这个时候，那个愤怒由于无法获得你的支持，它会枯萎掉，那个能量你就被你抽过来了啊！它的能量再一次被你抽回来，会展现为什么？展现为明。所以，当你能够对你的愤怒超然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的超然变得更超然了，而且有一种明亮的体验。你没有落到愤怒的手里面，你没有变得愤怒，你变得更超然。突然，你的超然拥有了强度，它变得如此明亮灿烂，所以你的愤怒就转变为大圆镜智，就好像一个大圆宝镜一样，光耀灿烂。大家，我不知道有人有这样的体验吗？如果你有这样的体验，你将会发现一个人真正学会忍耐是多么的有价值啊！这里的忍耐不是说你压住你的愤怒啊，你如果压住你的愤怒，你只会受内伤而已。你的愤怒会转移到他无法打击外在的对立面，无法打击你的仇人，他就会你压住他，他开始打击你内在的器官、内脏。所以那些压住愤怒的人，如果长年累月的这样压抑，他很可能得癌，很可能他的器官衰竭，啊，憋出病了。对的，他没法向外打击，他就只能向内打击。所以我说的忍耐，并不是压住他，而是莲花生这里讲的超然的抽走愤怒的能量啊！你要学得聪明一点，你不要去压住他，因为愤怒是一个巨大的能量。你能不能学会利用这个能量，抽走它的能量，那愤怒就枯萎了，而这个能量会转化到你的超然上。一个能抽走愤怒能量的人，你会突然间发现，他有某种无与伦比的优雅气质，他变得那么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容。以前禅宗有一个很著名的老和尚叫百丈怀海，有人问。百丈禅师说："两山相击时如何？"就两座山啊，突然间山崩地裂，两座山相互碰撞，两山相击时如何？你会怎么样？你会逃命吗？你会惊吓吗？百丈给了两个字："恰好"。什么叫恰好？他仅仅是看着，他非但看着外在的两座山在相互碰撞。产生巨大的声音，巨大的震动，他也看着内在的这个恐惧，而他不认同这个恐惧，他抽掉了恐惧的能量。当恐惧这一秒钟产生的时候，他说恰好，他一下子变得从这个恐惧当中惊醒过来了。就好像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你来不及恐惧的时候，或者那个恐惧发生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个更强的震惊的时候，突然你来不及发怒了。因为有个更强的震惊，随之 随之而来。正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巨响，你来不及发脾气了，你的注意力完全被这个巨响吸引了，一下子惊呆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惊呆会将会获得更大的明亮感，更大的清晰感、清醒感，因为你的惊呆抽走了刚才要发怒的那个愤怒的能量，所以这完全是能量置换的运动啊。密宗其实很伟大，它告诉你的是一个内在能量置换的方法，你怎么样能够把你原来破坏性的那些愤怒的能量捞到手，置换过来，大家可以试验。所以这就是密宗为什么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住在坟地里是很好的，并不是坟地有什么正面能量，反而是因为坟地很令人恐惧，它可以诱发你内在的恐惧。所以禅宗为什么那些禅盒子30年行脚，居无定所？因为当你行走天下的时候，你注定要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灾难、饥饿、愤怒、恐惧，你要面对这一切来自生活的风雨。而一个禅僧，一个密宗的僧人，他将会利用这些场景，利用这些场景，他开始变得熟练于在这些场景当中抽走那些能量，他在学习如何抽走那个能量，抽走那个本来会变得恐惧的能量，抽走那个本来会变得愤怒的能量。耶稣讲，如果有人打你左边的脸，你要把你右边的脸挪过去让他打。他并不是说你要做一个傻瓜，而是说你这个片刻先不要愤怒，先不要还击，你这个片刻先要停一停，把你原来用于还击的那个能量抽回来。这完全是一个数学法，你如果懂明白的话，透过升观痴的本性，你便了悟非概念性的觉性，其本质为空，体现为无概念，这就是法界体性觉。当你变得迷迷糊糊了，迷迷糊糊本身也是一个能量，而你对它超然，你突然变得异常的清醒，你突然能够真正安住在空性当中啊，这就是法界体性觉。以同样的方式，将骄傲啊、我慢跟嫉妒为盗用，两者转变成平等性质跟尘所作之，也就是你将你性格当中本来具有所有破坏性的那个对立面，现在他们都成为提供你能量的对立面了，他们现在都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提供能量的来源。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愤怒是拥有极大能量的？你也许欢笑，但是你的欢笑的能量永远敌不上你的愤怒。你愤怒的时候可以举起100斤，但是你笑的时候肯定是不行。所以愤怒其实拥有比正面能量更大的能量。你嫉妒的时候你也拥有极大的能量，所以嫉妒甚至能够害死人。所以这些负面能量反而会展现出更大的能量形态，它是一个极其珍贵的能量来源。所以你要学会那个抽走能量的方法，不要浪费它。当你在性冲动的时候，那个能量是极为强大的，尤其是性。你要了解，葛杰夫曾经提到过，所有能量中心，其实能量最最强大的仍然是性中心。也许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你还是可以克制你的愤怒的，因为你的愤怒能量还没有达到如此强的程度。但是即使一个成年人都很难克制你的性欲，因为性的能量几乎比愤怒还要强大啊，它几乎是最本能的，因为它能量最为强大。所以所有的对立面能量里面，其实以性能量是最强大的，而也是最难超越的、最难抽走的一个能量，因为它惯性特别强，惯性特别强。所以密宗到最后就认为，只有一个达到大活佛级别的人才能够被允许进入禅吹，进入修双身法，级别低于大活佛都不行。因为你要抽走性的能量，你必须具备极深的功夫，非常深的功夫，非常深的超然的能力，一般人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一般人你即使学会了那个方法，你一旦进入性，你一定会失败，最后你的弹吹仅仅是一个烂交而已，因为性的惯性太强了，它不仅仅来自于这一世，它来自于几百世、几千世，它来自于你曾经是动物的那一世，所以那个惯性极为根深蒂固。你要超越如此深的来自动物的本能，来自上万年的灵魂的本能，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密宗强调必须是一个久经修炼的大活佛才允许进入双生法啊，所以他们对这件事并不那么随便，还是很谨慎的，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进入。所以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说啊，我去试一试，那么你肯定会失败，你甚至都不能面对你的愤怒，你怎么样面对你的性呢？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在一开始，你先要面对你的恐惧，面对你的愤怒，面对这些情绪，这些对立面。当你能够拥有抽走能量的这些能力以后，你才可以考虑慢慢面对你的性，否则不可能啊，否则你只是对自己开玩笑而已。所以莲花生讲，食不善，由五毒而生，五毒来自于三毒，借着辨识三毒，并将之以为盗用，你便违续了三藏教。什么叫三毒？贪嗔痴。借着升观贪欲的本性，便安住于此超然体性当中，你将惊艳到乐啊，这就是律藏啊。因为什么叫律藏？戒律。你真正在性冲动的时候，而没有依着你的性的头脑的欲望跟着走，你就是真正持戒的人啊。你离开了凡庸的欲望，这就是戒学处。虽然你可能仍然进入了性的行为，但那个行为当中没有欲望，它是真正的弹吹，没有欲望，就它仍然是一个持戒的行为啊。所以真正的弹吹其实并不破戒，因为它没有欲望。借着升观愤怒的本性，并安住此超然体性当中，你惊艳到了明，这就是精藏。愤怒让你变得所有的能量向上升，而这股能量向上升，不流入愤怒，流入无限的时候，你会变得无限明亮，一定会这样。这就是精藏。为什么？所有的精藏都在告诉你达到这个明亮的源头，所有的精藏都在告诉你达到这个无限的源头。所以，当你能够抽走愤怒的能量，你就达到了精藏，这就是三摩地。对，明亮本身就是一种三摩地。曾经有人问我，好像达到了明亮，但是我并没有入定，我们并没有入很深的定，那证明你对三摩地的理解有偏差。禅宗曾经认为有两种三摩地，第一种叫有相三摩地，第二种叫无相三摩地。有相三摩地是什么呢？你闭上眼睛，入定3天3夜，就感觉像5分钟一样。这3天3夜里面，你对外在世界没有一点觉知力，外面哪怕敲锣打鼓，你都没有听到。这3天3夜当中，你的思想也几乎停止了，没有任何思想，你进入完全安静的一个三摩地当中，那是令人陶醉的、令人欣喜的、令人享受的一个体验。如此的宁静祥和，3天3夜，但它迟早会消失。这个三摩地叫有相的，因为它是有时间段的，你不能永恒的在里面。有一天你注定要出来啊，你无法做到永恒的在里面，这叫有相三摩地。禅宗讲有相三摩地的价值虽然很好，但它远远比不上无相三摩地。无相三摩地六祖有一句话叫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那且的意思就是龙王。据说龙王可以经常在定中，而他这个定不需要打坐，不需要闭眼，并不需要坐在那，他无有不定时，他随时随地都在定中，这个叫无相三摩地。他的定并不需要关闭外在的感官，所以真正的定是一个进入明体的定，进入无限的定，这叫无相三摩地。他不需要你关闭感官，不需要关闭眼睛、耳朵、鼻子，关闭你的头脑， 你甚至可以继续思考，你甚至可以睁着眼继续看到周围的事物，可以听到周围的事物，但是你却是在超然的无限里面，超然的明体里，密宗把它叫明体，它是光明的体验，而这种三摩地没有时间限制，你一辈子可以在里面，它并不需要出跟入，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出入的定，所以禅宗跟密宗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寿命定。大圆满定，它是一个无出无入的定，没有出入的定，所以莲花生讲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三摩地的训，借着升观愚痴的本性，安住在超然的状态中，你将会体验到无念，这就成了论藏，你超越了你头脑的迷糊状态、愚昧状态，你现在进入了一个彻底清晰的意识无限的状态。而这个状态里面是无念的，没有思想的，却如此清晰，清晰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干干净净的镜子。这就是所有论藏要达到的，所有的论藏要达到的唯一目的，并不是让你的思想整合，而是让你达到没有思想。我记得舍老在圆寂以前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其实唯识宗。”我们看到所有论藏里面最复杂的就算是唯识宗的论藏，唯识宗它一直在讲你的心意识的各种各样状态，那个可想而知人的状态是如此的千百万种，唯识宗几乎把能够描述出来的心意识状态它全部描述，而且描述的极为系统，极为复杂，这是唯识宗在做的事，他把你所有的意识状态一个一个的描述出来，他们之间的牵连关系、因果作用、前后对比，他讲的如此详细。哲老师跟你讲，其实唯识宗讲的如此的繁复跟详细，但是他越讲越深，越讲越深，越讲越深，讲到最中心、讲到心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连一个字都没有，因为心不能被讲，心没有语言。他讲了所有心以外的各种意识状态，一旦到心，他就一个字都没有。对你就会知道所有的论藏，他们最终要达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达到心，一个无念的心。所以当你的意识达到了无念，你就了解了真正论藏的核心。所以这就是无分别智，没有分别的智慧。所以这就是莲师讲的以贪嗔痴为道用，今天可以说是我们讲这个莲师心要戒言里面到今天为止是最深的一节课，我不知道大家能够听得懂吗？今天的这节课可以说是比以往的课都要深奥，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你最根本的烦恼，最根本的。因为贪嗔痴是每一个人深处最根本的东西，整个宗教都在教你怎么样面对你的贪嗔痴，面对你的性，面对你的愤怒，面对你的烦恼愚昧，而那个面对的方法却如此简单。你会发现莲师讲的方法如此简单，而一个如此简单的东西，你却发现它又是如此的深奥。对，六祖讲烦恼即菩提，并不是说烦恼真的是菩提，而是说烦恼的能量其实就是菩提的能量，你抽走了那个烦恼贪嗔痴的能量，它就立刻转化为菩提的空性能量、明的能量、智慧的能量、清澈的能量。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数学化的东西，它一点哲学都没有啊！我要让你理解的是，我今天讲的东西没有任何哲学成分在里面。你如果误解你听到的是哲学，那你就错了。我讲的几乎是一个数学，几乎是技巧性的东西。我再告诉你一个技巧，怎么样把你的愤怒能量抽回来，把你的头脑里面的性冲动的能量抽回来，而这是你要做的，而这是你要反复做的，不是一次性做的，因为一次你根本做不到，还要反复的做。你才会渐渐的拥有那个抽回来的惯性，要反复的做，一次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葛杰夫他在这个巴黎的芬丹白露啊，他建立了一个叫人类训练中心啊，他的名字起得很 很猖狂，它叫人类训练中心。它怎么训练人类呢？到枫丹白露的全是巴黎的一些贵族啊，因为平民去不了，它是收费的，而且费用收的非常高。它要你每个月工资的20%上交，那可见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这一般平头老百姓舍不得那么多钱，去的全是些名门贵族，你可想而知那些巴黎的贵族是多么的高贵，平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奢侈，多么的有礼仪，多么的讲礼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可笑的事，葛杰夫要这些贵族每个人拿一把铁铲去挖坑，挖一个无限深的坑，越挖越深。这些贵族一辈子都没干过这样的活，但是葛杰夫要他们去干，挖一整天，不是2个钟头，是一整天，挖的这些贵族全部都倒下。到了快天黑的时候，葛杰夫说可以了，你们把挖出来的土全部埋回去，然后他们就崩溃了。葛杰夫让他们在天黑之前，在睡觉以前把挖出来的土全部填回去，然后这些人就真的变得崩溃了。因为葛杰夫真正要告诉你的是，你其实每天在做的事跟挖这个坑没什么区别，你在做的每一件事除了愚蠢还是愚蠢啊！他要让你亲自体验到你是多么的愚蠢啊！他要扒下你的这个表面的这张伪装的皮啊！他扒掉了所有这些枫丹白露这些贵族身上的皮，他们在人前装得如此体面啊，如此有礼貌，然后到葛杰夫那儿，他把他们的皮全部扒下来了。所以这些后来这些贵族对葛杰夫非常佩服啊，他们并没有懊恼，他觉得佩服的五体投地，把葛杰夫当成神一样崇拜啊，因为葛杰夫的方法实在太好了，真的太好。他没有理论啊，他讲的话也很少，他即使讲，他也讲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但他会让你去做。葛杰夫做的第二件事更加猖狂，他叫所有的人在一个房间里准备好，然后忽然让一个人走进去，走进去以后，让待在房间里的人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扇这个人的耳光。但是葛杰夫告诉他，告诉那个被扇耳光的人，无论别人对你做什么，你都不许第一时间反应，你必须反复的在心里讲，我2小时以后再反应。显然你知道他2小时以后是不会再反应了，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愤怒。但是葛杰夫的话他是记得很牢，葛杰夫告诉他，你在第一时间就要记住，你必须在2小时以后反应，第一时间无论你有什么再强烈的反应，不允许表达，不允许做出来，不允许发任何声音，不允许皱眉头。他以这样的方式训练了很多巴黎的贵族，这些贵族后来在他的训练营中都获得了很深的体会。2小时以后，他发现自己的愤怒是可笑的，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体会，2小时以后的体会可以用于生活。他开始发现在生活当中有人激怒你的时候你立刻愤怒，那也是一个愚蠢的行为。这葛杰夫用这样的方式曲线的迂回的教你怎么样从你瞬间的愤怒当中抽回那个能量。所以大家可以借鉴这个方法，也许莲花生的方法还是显得太书面了，那么你可以用葛杰夫的方法，用莲花生的方法作为你内心的背景，内心的知识背景，而用葛杰夫的方法作为你实际操练的方式。一旦你要愤怒，有人激怒你了，你立刻记住，我要过2小时再反应，我不要现在反应，然后看看你2小时以后你的心是如何思考的。不要压抑它啊，记住你仍然要有那个理论背景。莲花生讲，你并不需要压抑你的愤怒，它并不是让你压抑你的愤怒，压抑你会受内伤的，不是压抑，而是作为一个观察者，你能够学会作为一个观察者吗？啊，观察你的这个愤怒在2小时当中如何发展，啊，不仅仅是2小时以后，而是2小时当中，你的愤怒是在如何发展，你的愤怒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希望你把它发泄出来，你脑子里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这个人很坏。 这个人太坏了，他这样刺激我，讲这样的话，等等等等。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脑子在诱惑你，那脑子似乎以各种理由在诱惑你发怒，你不要踩它。你在2小时当中，看看你脑子有多少种把戏，试图诱惑你发怒。而2小时以后，当你不再应对你的头脑，不再受他的迷惑，不再上当，你突然发现，本来用于愤怒的能量开始转向一个神秘的地方。你突然发现你的内在拥有了某种意识的能量，啊，这个是可以体验到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这样体验，啊，可以这样体验。如果你升起的时间更长，你可以加长时间，也许是4个小时、半天。如果你不压抑你的愤怒的话，基本上2小时够了。如果一个人说3天都不理爸爸，说明你在压抑，而不是在旁观。你要明白，一个压抑的能量可能会压抑1个礼拜、1个月都有可能啊。对，但是如果你不压抑，他顶多存活2小时啊，因为愤怒本身并不能存活太久时间，除非你压抑他。你压抑他，实际上是在给他充能，给他增加能量。啊，所以他就可以存活更长时间，几天、1个礼拜都有可能。但是你作为旁观者，你不给他充能，你只是研究他，你要拥有一个研究的心，一个探索的心，啊，你要研究他，研究你自己的愤怒如何迷惑你的头脑，让你去发泄，不要压抑，要研究他，但是也不要发出来，发出来你就失败了，啊，所以你要深深的了解这个窍诀。啊，莲花生的这个窍诀，它不是一次会成功的，你前面2次、3次都会失败，所以没关系啊，我们多试几次，可以作为旁观者，一个超然的旁观者，你很难相信一个能量被转化以后是多么的令人饱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一个愤怒的能量真的被转化，你突然发现你拥有了极为饱满的力量，这点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你忽然发现，你好像来自心深处都充满了力量，这种力量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无法表达出来，但是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你突然变得极有力量，啊，这种力量几乎是灵魂般的，所以这是一件极其棒的事，非常棒。你如果真的能把它抽回来的话，真的很棒。所以建议大家多尝试几次啊，看看你能不能尝到它的甜头。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接下来以太冥想，希望大家认真的操练。我希望大家，有的人可以打坐，有的人可以站桩啊。你以太冥想可以作为站桩的时间。站桩啊，我告诉大家，你一定要练了啊。这个东西你不练，你就吃大亏了。站桩你不练，你真的吃大亏了。啊，站桩几乎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最好的一个对身体的锻炼。所以大家认真的站桩或者打坐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